桌面可多禅，越听越脑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收音机呢，是上世纪这个一个老物件。收音机呢，这个学名也被叫做无线电接收器。民间呢，也被称为什么匣子。那更常在民间被叫做的，还叫做半导体。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半导体，这个芯片技术跟不上，但是这个名词其实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就管这个老式的这个收音机叫半导体。那后来呢，有了这个手机的时候，也就是我这代人，当刚有手机或者是手机刚刚进入到还没到智能时代的时候，一般这个手机上都会带着一个收音机的这个功能模块。它还不是这个通过网络，而是真正通过无线电传播，就这个无线电接收器的这种功能去集成到手机上。当然，如果只有一个手机，往往是无法接收到信号，或者是无法接收到精准的，或者是这个更广泛的，或者是更好的信号吧。一般需要把这个 3.5 毫米的耳机插上去之后，通过这个耳机线作为一个无线电，我猜应该是作为无线电接收器的这个接收信号的天线一样，增大这个接收的功率，或者增大这个接收的面积，来更好的收听这个手机上的收音机这个功能里的节目。那后来呢，自然就有了这个类似收音机里的节目，这个电台节目一样的这个网络播客。开头就已经跑题不知道去哪了，果真是这个桌面口头禅，越听越脑残。那今天主要其实想说的是这个，晚上在听一个节目，具体名字我也忘了，但是就是两个女人或者两个女生，反正总之两个女的吧，就在讲他们录制这个播客的一些经验分享，我觉得分享还挺好的，各方面分享都挺好，不管是通过两个人，就是分享的这个两个人做播客的配合呀，虽然还没做多少期，应该有可能还没我做的这个期数多，但是人家做的专业呀，人一期都花几个小时，然后就是正常，不过一般正常都要花几个小时，只是我这种用这个 app 直接录完直接发，什么都不动，这种也是很少见的。那人家就在分享这个经验和心得。那在什么一个状态下和情况下分享呢？就是同时请了一位这个电台，就是老式的，官方的吧，或者是应该还算体制内的这个电台的一个男主播，就在分享，应该是他俩去到这个男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中去，一方面是分享经验，做播客的经验，一方面是这个也是宣传一下自己的播客，带一些流量吧。当然，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并不觉得这种东西能通过电台的听众转化成播客听众的，有没有？有，但是这部分应该早就被转化了，已经。现在还没有被转化的，我觉得可能性就是数量其实应该不多。那我之所以感慨的就是这个男的，他作为一个这个传统电台的这个主持人，我是真他妈受不了，我 我已经忍住没有在这个节目下面做评论了，因为到底是在别人地盘，我也不愿意做杠精，那我就自己再发表一下自己观点和意见，并且是没有提名提姓的，因为我也不打算记住，我也没有记住。那这个男的就一直在倚老卖老，或者是以资格卖资格，这个倒还好，倒不说了。就是因为传统电台当然有值得这个做播客节目的这些新人去借鉴的东西，包括什么录制的方式方法呀，包括这个哪些方面的音质需要注意呀，包括内容呀什么的。当然说到内容，那两个女的就在问说呢，你对这个内容上，或者是就是对于内容覆盖的人群上，不管是时间段还是说你们传统电台中不同栏目的节目去覆盖的人群，你觉得有什么区别，或者是自己在做这些节目的，就同一个人在做不同的栏目的这些节目的时候去做出怎样的改变吧，去适应这个不同栏目所针对的这些人群。那这个男的就说了半天也没说到，感觉说了一堆废话，就是什么晚上做情感节目你这个声音要暧昧，我去他妈暧昧，然后什么早上啊，不是早啊，什么早上或者是财经节目就需要专业，这不废话吗？你情感节目你也得专业呀、你情感节目你不懂点什么，你不在这个喜马拉雅上，你上点什么心理学的，这个心理治疗师、心理什么师，你就好意思去情感节目上给别人大讲特讲了？反正总之说了一堆废话。当然这点虽然是废话，但是他起码没有多大影响。但是我受不了的就是他一直在说，就是这两个女的一直在分享一个阶段，完了之后他就要说，哎，那我给你们带这个流量，到时候得这个什么流量，你们流量增长了得给我转化，有这个金额呀，有费用呀什么。他们一直在说这玩意儿，你这个东西你要么是下来你们就谈，就你来之前你们就谈好，你要么是下来你们谈。节目上我理解就你们开个玩笑好就行了。一直在他们说，受不了。另外还有就是这两个女的又请教吧。我觉得人家挺诚恳的，就虚心求教这个电台节目这个男的，说有什么对于录制过程或者是这个音质啊之类的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我理解啊，别人那些专门做播客节目而且是做了很多年的，别人分享都是无偿的，而且不管是什么录制的设备啊，不管是录制过程中，尤其是前两天看的一个那个应该是博物志还是什么，那个婉莹分享的，在 B 站上都有视频，讲的各种就是不管录制过程中很细节的各方面需要注意的点都分享的很到位。那人家分享这个都没有收费，你这个传统电台的节目主人 说实话你只是一个当现场的一个主持人，你只是学了这个播音专业，你对于设备你并不一定很了解，虽然你可能做了很多年，哪怕你很了解，那些设备是你自己采购的吗？你知道哪些性价比是怎么样的吗？你知道对于一个，我现在就说如果两个人做一档播客节目，我预算比如说10000块钱，你给我推荐哪些这个设备是足够支撑我这个10000块钱以内的，你懂吗？我理解你不是，因为电台它有专门的人负责这个设备， 你就是一个主持人，你可能通过自己自学了解一些，你学习了这个东西，你可能知道一些，但是你并不是一个，说实话，自己走过来，那设备都是电台的，跟你也没半毛钱关系。那他还没分享呢，上来又是他妈谈钱，又是他妈啊，那我这个东西应该得搞一个收费节目吧。得搞一个收费的栏目吧，你搞什么那么收费栏目，你是张口闭口就是他妈，哎呦，真他妈就是受不了这个男的，所以我就立马赶紧把他删了，这个把这个节目给移除，然后想分享一下。当然我并不是对传统电台的这个主持人有什么偏见或者什么的。以前那个收音机半导体这个无线电接收器时代，常听的这些那个电台也都挺多的，那些主持人都特别好。当然他可能是这个节目里面或者这个栏目中间塑造的一个人设呀或者什么之类，这些都不用管。但起码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电台的这个主持人，他都是随着时代在改变在进步的，有一些可能已经从那个传统电台中脱离出来了，他把自己之前的经验什么之类的都会用在，或者是就是分享给别人呀，包括用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不是工作中啊什么之类的。就比如说单立人那个什么宁佳宇，以前也是专门的这个专业的电台主持人，播音主持，然后现在做那个单口。我虽然没看过他的那个专场，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来深圳，然后能买得到票，肯定要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都挺好的，挺不错的。包括那个，长沙有一个伟大爷，也是这个播音专业出来的。这些可能是转行了，通过这个什么，就是自己不懈的努力，在这个单口上的学习和精进，有一技之长之后，然后转行去出来做这块。但是他是播音专业，他们都是播音专业出来的。那还有一些没有从传统电台出来的，别人也是在与时俱进，也都是活到死学到死，而且别人都是以一种谦虚的态度。你不管是宁佳宇还是那个伟大爷，别人刚开始做单口，那也没有说，虽然做单口很多人都是听这个或者是看台上人的表演，然后觉得很烂，然后自己入的行，但是并没有觉得说自己刚入行以后就天不怕地不怕，天是老大我是老二这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啊，我第二场开放麦我就要收费了，我第二场我就怎么怎么地了。那个他妈普信男哪来的他妈那么大的自信，我就觉得受不了。这还是已经转行的，那说没转行的，说的全是梗。若冰老师那个节目，博客节目，经常请两位那个也是电台还是电视台的这个播音主持的，两位老师，一个是那个佳倩吧，应该是那个女的老师，一个男的叫峰哥。别人也是从这个传统电台过来的。而且现在也同时在做那边的节目，别人做的节目也是做了好多年，但是别人过来这个播客节目里面说的，就是每一次节目我听都很接地气，跟这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不管是什么传统电台什么播客，没有说这里面的人谁优于谁或者谁怎么怎么样。当然传统电台相对于 新兴的这些网络的播客肯定是相对越来越示威的一个状态。虽然就是像现在说的实体书也无法被这个电子书取代一样，但是传统电台肯定还是往示威去走的。但不管怎样，这些人他总的来说不会是那种死板教条，然后不接受新事物，并且还觉得自己多了不起，这种感觉受不了，这种就真真的受不了。然后并且还有一点，就是中间我觉得真的是这种好的事儿，好几个月这些好的事儿我都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没有来及分享，这种心烦意乱的事儿，并且惹人烦的事儿，并且是那种并不是烦到惹人烦到那个厌恶或者是憎恶或者是可恨的那个地步，并不是那么恨的那个地步，反而有契机去录一期节目。再说回刚才说那个点，他还有一点说的就是什么那个普通话要标准呀，你这个录音的质量要好呀什么的。你在电台录，你当然录的录音质量要好，会好了。然后你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你普通话好，你什么播音腔。那播客节目我听播客节目反而不喜欢那些什么播音腔，听的那些播音腔其实是相对来说更烦一些的。你的我想更多的人也都是更注重内容，谁管你是不是播音腔，谁管你这个，当然听感是会有好坏之分的，但是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但是录制质量我承认是要越好越好的，包括你的剪辑质量呀，包括你的录制质量，反正就这些吧，我也不懂。但是你说是强调你必须什么尽量是普通话什么玩意儿的，那多的播客人说的北京话，说的天津话，说的南京话，那些播客听着都挺舒服的，各地方言，而且并不是纯方言，还是那个京普、津普、南京普，好多地方方言都快完了还不保护，这个电台电视台不保护也就算了，播客节目别人用一些类似方言的这个话去讲，我觉得都挺好的，百花齐放，万众归一，归到这个内容好就行。今天想分享的就是这些，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桌面口头禅，再见。